冯茂夜探敌营，正碰上林文善和于洪饮酒作乐。林文善和于洪全是酒色之徒，从金陵带来20名美女留在营中，每晚上叫美女陪酒弹唱，寻欢作乐。今天打了胜仗，更得折腾了。哎，唱着唱着，歌声止住，二贼睁开眼睛，叫歌女退下。林文善说：“于军师，在这万马军营、枪刀林内，还能听歌看舞，真如神仙一般呐！这也仰仗着军事神威，没费吹灰之力把赵匡胤困在寿州。现在他们如坐针毡，度日如年，用不了几个月，粮草断绝，就得喝西北风啊！”哼哼，无量天尊元帅。不用几个月，半个月就得人吃人，全军覆没呀。冯茂听到这，机灵打个冷战。哎呀，于洪的计策太毒了。是啊，寿州城军民数十万，吃的喝的得多少，不久不打自破呀。哎呀，这个老东西太缺德了，我揍他。他刚想要动地方，突然就听林文善说：“军师，咱们抓住的四员宋将怎么处置啊？”冯茂在帐外打个愣神，暗想：“哎呀，我是来救高怀德的，不是拼命的，不能硬拼，光顾一时痛快，差点误了正事。嗯，我先忍一会儿。”他压住余火，收起兵器，侧耳细听，就听于洪说：“抓来的俘虏先压着，将来有大用。两国开战，胜负未分，如果我们有人被他们抓去，可以用高怀德等人走马换将。这场战争我们打胜了，就杀他们四个，我们打败了，可用四将和赵匡胤做交易，换城池，换国土。”军师，你想的可是够周到的，只是不容易啊，我怕宋江派人把他们救走。哎，你多想喽，在我的八卦帐内哪个敢动。哎呀，军师，可千万要小心呐、啊、万无一失。可是我还担心呐、啊、高怀德等人性格刚烈，不吃我们饭，不喝我们水，已经两天两夜水米未进，要是饿死可就不如杀了。于洪说：“不吃东西啊，是他不饿，刚被抓来心里有火，过一半天呐、啊、就吃了。”嗯，不对，四将是有骨气，个个是不怕死的汉子，宁折不弯的主，得想个法啊。好吧，派两个美人去劝劝，为人在世，酒色二字谁也跳不出去。我就不信宋将不爱美女，不馋美味佳肴。哎呀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军师啊。好，派红杏碧桃叫他们去。嘿嘿，这就对了。林文善传话，时辰不大，来两个牙匠准备两个大食盒装着饭菜，又叫两个女的陪着出了帅帐，奔八卦帐。冯茂在帐外看了半天了，于洪没发现，是于洪没能耐吗？不是，今天有特殊情况，一来是胜利冲昏头脑，麻痹大意，更主要的是于洪酒喝得太多，身旁坐着两个美女，一个手搭着于洪的肩上劝酒，另一个拉着于洪撒娇，于洪的耳朵全是女人的咪咪之音，都糊涂了，听不见帐外动静，所以冯茂捡了个便宜，他悄悄退下来，躲在暗处。眼看红星碧桃跟着两名牙将出来，他悄悄地跟在后边，很快地倒在八卦帐前。八卦帐左右有两个小一号的牛皮帐，周围用一丈五尺高的铁栏杆包围着，门前挂着蜈蚣灯，各有两名道童站岗。冯茂偷偷地看着， 眼看男女四人来到东边的帐篷门前，止住脚步。守门的两个盗童问：“干什么的？站住！别喊，别喊！我们是林元帅派来的，派红星碧桃给被压的囚徒送酒送饭。”叫红星碧桃送饭，有令箭吗？有有，你看看。说完递过去，道童接过令箭看了看，没错了，把令箭又送给了牙将，上下打量两个美人，笑嘻嘻说：“嘿嘿，长得真俊呐！哎呀，四个该死的囚徒走桃花运，有美人陪酒，比我们强多了。咱们喝酒得自己倒，没人陪呀。”牙将说：“二位师傅别着急嘛，等宋将吃完饭，叫红星碧桃陪你们喝两杯，唱个小曲儿还不行吗？”哎，那太好了，那才叫清风徐徐，明月当空，嫦娥八盏，对酒当歌，人间快乐呀！啊，这几个男女调笑，冯茂的暗处又恨又气。这叫什么出家人呢？阴词浪语实在可恶，一会儿救完人我就把你们都废了。牙将说：“二位师父，高贵德压在哪儿啊？”道童说：“看没有，东西两个帐篷啊，一边俩，你们四位也分开送吧，快点回来啊，别耽误我们喝酒。”哎，好好好，哎，你和碧桃到西屋去，我和红杏到这个屋啊，快点啊。好嘞。那个和碧桃一块走的牙将他们走了，单说红杏他们跟一名道童到在东屋，这个道童取出钥匙把门开开之后，随后道童引路，红杏和牙将跟在身后。进到帐篷门里，冯茂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，我先到这屋救人，然后再到那个屋。想到这儿，他亮出双棒要往里闯，门前还有个道童呢，不是往里边送人走一个吗？还剩一个。冯茂想怎么办呢？怎么能不费劲儿呢？有了，冯茂脱下上衣，往脑袋上一蒙，往地下一滚，两腿蜷起，身体成个球形，往前一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就滚到看门道童眼前了。这个小道童是个巧门眼，到晚上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影影绰绰看见有个圆物啊乱滚，就把他吓坏，心想这什么怪物啊乱转呢、啊、这什么玩意儿、啊、吓得浑身腾起鸡皮疙瘩。他壮着胆子想看清楚是什么，刚低头，那冯茂突然一个鲤鱼打挺蹭窜起来，扔掉衣服往上一窜，把道童吓得扭头要跑。他刚一转身，冯茂到了，用左胳膊一搂他的脖子，右手一捂他的嘴，下边一个扫堂腿，扑通，道童摔倒了，随后双手一扣喉，别看冯茂的手不大，特别有劲儿，像尖嘴的铁钳子，把这小道童啊给掐死了，把死尸拉进铁栏杆里边，随后纵身进了铁门。他刚想跨牛皮帐篷，此时正碰上宋红杏他们进去那个道童，和冯茂正走个对面。冯茂因为着急往里去，道童没有防备，两人咚正撞满怀。天太黑了，门口的灯光又暗，把个道童撞得两眼冒金星，大喊一声：“谁呀、啊？冒失鬼，来把我撞死！”下边刚想说，还没等说完呢，冯茂手疾眼快，抽出一根棒槌照钉道童脑袋，脑袋给打漏了，死尸扑通摔倒。冯茂从尸体上窜过去，门口有动静，来送饭的牙将和红杏都听见了，急忙问怎么回事。话一出口，冯茂来到牙将眼前，牙将看见冯茂魂都飞了，啊，有奸细。话音未落，冯茂左手的棒槌呜打过来，正打在顶梁上，这小子一低头躲开了，冯茂的右手棒槌又到，啪的一声正打在太阳穴上，当时给打个大窟窿啊。这小子一声没吭，当场废命。红杏看见杀人，吓得嗷的一声就昏过去了。冯茂把帐篷门关上，回头看看帐篷中间吊个小油灯，
灯光啊有豆粒大，这个帐篷没有窗户，又黑又闷，喘不出气来。他拢足眼神看了看，有两堆乱草，草上坐着两个人，这两个人蓬头垢面，倒绑着二背，背靠着一根木桩子，桩子上边啊吊着个铁环，被绑着人呢头发柳子拴在铁环上，这可太遭罪了。把人头发拴在环上，不能低头，只能仰着脸坐着不能动，白天晚上老一个姿势，关节不活动，时间长了脖子腰和腿都发硬，不会动的了。书中交代，被绑的这两员将，一个是安国侯史彦超，一个是镇国侯曹翰。两天前宋营和南唐交战，元帅高怀德、先锋呼延凤、曹翰、史彦超被敌将抓住押入敌营，到牛皮帐之后压在两个地方，他们身上有伤没人医治，越来越重，特别是元帅高怀德受的箭伤红肿化脓，身上忽冷忽热，那些个唐将的小老道们常来取乐耍笑，他们四个人诉求一死，不愿意受辱。四将不吃不喝，这两天两夜水米未进，一个个精神渐减。史彦超和曹翰压在一起，脸儿脸儿冲着帐篷门，刚才见一个女人拿着食盒扭扭哒哒的过来，解头发柳子还没说话呢，冯茂进来了，杀死两个女的，吓昏过去了。屋里两员老将惊得目瞪口呆，心里纳闷，哪来这么个矬子，手疾眼快，杀人如撵个臭虫似的，他要干什么？脸儿没说话，冯茂收起双棒，抱拳拱手问道，请问二位老将军是哪位？史彦超报了名姓，忙说，你是什么人啊？原来是史老将军，我这有礼了，我叫冯茂，是冯景川的儿子，我奉师父之命到寿州救驾，万岁殿里你们四位叫我今晚前来营救，在寿州城外有张光远、罗燕熙二位将军打接应，走吧，快跟我走，然后到那个屋子里好救高元帅和呼燕先锋，来，我给你解绑。俩儿听完这番话不相信呐，以为是在梦里呢，你看我我看你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哎呀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你等着啊。冯茂捡起牙将腰刀，挑开绑绳，解下来发柳子，俩儿才信以为真。啊，这是真的，我们得救了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多谢小恩公。这才叫打开金龙飞彩凤，断开锁链走蛟龙啊。乐了半天没站起来，胳膊腿呀、啊、都不会动了。冯茂说，二位快跟我救元帅去啊。史彦超说，孩子，我们身子都捆木了，腿不好使，站不起来呀、啊、得活动活动。哦，那这么办吧，你们在这儿揉揉腿，晃晃胳膊，歇一会儿，那个食盒里有饭菜，你们先吃点东西有点劲儿，我去救元帅的先锋，回头再来找你们俩，咱们一块儿走。哎，这有口刀给你们用，那边死尸身上还有口刀，一会儿捡着以便防身，等我的信儿啊。史彦超说，冯将军，我们是马上将啊，没有马可不行啊，就是救出去没有马我们也走不动啊。冯茂一拍大腿，哎呀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，因为我不骑马，忘了你们没马不行，好，我想法。说完转身出了帐篷，把门关好，出了东帐篷就来到西边的帐篷门外，这门口啊两个老道看门，一边一个，来个二鬼把门。冯茂想，这个门可不好进哦，我先杀左边那个，右边那个要喊，先杀右边那个，左边要喊，怎么办才能进去呢？冯茂边等时机边想良策。书中交代，高怀德和呼延凤就压在这个屋里，这个屋啊比史彦超那个屋强多了，中间放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高怀德和呼延凤只绑胳膊，可以在屋里走动。为什么对他们俩这么宽大呢？一来是高怀德伤势太重，叫他跑也跑不了，高怀德走不了，呼延凤不能单走；二来是李崇进的力量，李崇进在无名山截杀赵匡胤，赵匡胤抓住他，不但不杀， 还放他逃走，有活命之恩。赵匡胤的大仁大义感化了他，所以有的将官军卒辱骂高怀德等四将，李崇进劝阻不让他们无礼，又给弄药给高怀德调治伤口。昨天呢，高元帅还昏迷不醒，倒在了草堆上，人事不知，今天见好，能来回走几步。李崇进呢，明着保南唐，暗中向着赵匡胤跟于洪说，高怀德文武全才，此人有大才，将来必有大用，他若能投降啊，我们得取宋朝江山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所以呢，对高怀德稍有宽厚，高怀德却铁了心了，诉求一死，不吃不喝。今天林文善派牙将和美女到帐内劝酒，高怀德看见了，假装没看见，坐在桌前闭着眼睛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牙将站在一旁看着，让碧桃去劝酒。这碧桃啊，脸皮还真厚，他打开食盒，从里边拿出酒和菜放在桌子上。碧桃搬个板凳就坐在高怀德的身旁了，笑嘻嘻地说，哟，将军呐，奴叫碧桃，乃金陵人，此番随林元帅来到寿州，得见二位将军是奴的造化。林元帅大仁大义，敬佩你们是英雄好汉，特备酒菜叫奴陪席，我给你倒酒了。此酒是凡人喝不着的最有名的贡酒，你们是从北方来的，不知道贡酒有多好。这是三国年间曹操家乡亳州的特产，此酒每年进贡给皇上喝的，味醇爽口，香气扑鼻，喝下去舒筋活血。这酒是李千岁赏给林元帅的，林元帅给你们送来了，来张嘴，我给你倒在嘴里。高怀德闭目低头，装着听不着。碧桃扭扭搭搭又走过来了，哎，那位将军你别着急，你们俩一替一杯都由我送。说着又回到高怀德的身旁，把酒杯端起来，娇声娇气说，哎，你倒喝呀。高怀德是正人君子，臊得抬不起头啊。哟，怎么不识抬举啊？牙将说，高怀德，碧桃美人敬酒你们不喝，哼，我们想叫人家敬，人家还不理我们了，你快喝了，别不识抬举。高怀德双手被绑坐在椅子上，气得再忍不住了，飞起一脚照定碧桃的前心，烫就踢过去了。再看碧桃啊，嗷的一声倒在地上，伸伸胳膊抬抬腿儿，怎么没气儿了？牙将急了，啊，该死囚徒，你敢把林元帅的爱妓踢死，我叫你偿命。说完摆刀要砍，高元帅闪身躲开，呼延凤呼就站起来，一抬腿烫的一声把刀踢飞，脚下一绊，那个牙将扑通来个仰面朝天。呼延凤一抬腿捧踩到牙将的前胸，屋子里这么一折腾，门口两个老道听见了，俩撒腿奔屋里跑。冯茂在外边一看，喜出望外，探背膀抽出打心棒，蹭蹭三步两步追上其中一个道童，双脚一点地，身子往前一窜，身体悬起来举棒，奔这个人的脑袋梆就一下子。这个老道一声没吭，栽到地下就没起来呀、啊。那个老道听见声音扭头一看，啊，他认识，这不是疆场上打伤没声远的矬子吗？哎呀，这小子厉害，了不得了，矬子来了。说完摆剑便刺，冯茂闪身躲开，双棒一着宝剑，嘡啷一声，剑呢湿就飞了。老道吓得扭头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，有奸细哟。冯茂想追，追不上了，追上屋里人谁救啊，救人吧。所以他赶紧来到屋里高喊，哪位是高元帅啊？本帅高怀德。冯茂走到胡延凤近前，您是胡延先锋？正是正是，哎呀，我叫冯茂，奉万岁之命救你们出敌营，此地乃是非之处，不可讲话，细情回头再说。说完解开绑绳，咱们快走。高怀德乐的热泪横流啊，哎呀，多谢您救命之恩，没有兵刃和马匹怎么走，
别着急，我去找马。
说完转身又出来。他刚到门前，只见门外呼啦一下围了好几十人呢，堵在了外边，齐声高喊：婆子快来送死。原来这一折腾这一喊呢，唐莹得信儿了，呼啦就把八卦帐门给围了。老道于洪吃饱喝得了，正要回帐休息，离远就听见有人喊有奸细，知道情况不妙，三步两步赶到帐篷门口，高诵佛号：无量佛，婆子出来。冯茂不在乎，高怀德知道不好，急忙说：冯将军，我们走不了了，你快逃。别说泄气话，我去打败妖道，咱们一块走，你在这等我啊。说完他把灯笼噗吹灭，帐篷刷黑起来了，提着碧桃的脚脖子喊了一声：嗨，把碧桃扔出来。帐篷这些南唐兵一看打里边飞出黑乎乎的一个人，噼里啪啦上前一阵乱剁，碧桃啊给剁零碎。随后冯茂噌转身窜出来，站在了帐篷外边。哎呀，我看你们谁能把我怎么地。妖道于洪，小爷爷来了，来了就不怕你。来过来过来过来，你是出家人，就该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你大开杀戒不学好，我替你老子教训教训你。说完两双棒冲着老道的双腿打下来，于洪闪身躲开，偏将副将呼啦迎了上来，把冯茂围在当中，群斗小英雄。高怀德和胡延凤急得干搓手，使不上劲儿了。冯将军，别管我们，快逃命吧。冯茂也知道不好，这么多人，不用说是活的，就是死的，站着不动叫我打，一人一下就把我累死啊。我应该先准备马匹兵器，然后救人，现在四位老将有劲儿使不上，我一个人浑身是铁，能连几根钉呢？我得离开这里，把南唐兵将引走甩掉，二次回来再救人。想这儿，他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这两只棒槌装往人的双腿和脚面子上砸。这些唐将呢，个子大，老得哈腰低头交战，又是黑天不得眼，一会儿累得头迷眼花。就在这阵，有个使棍的将官一砸冯茂，大棍落地砸空了。就在他抽招换势之际，冯茂灵机一动，想出对错，他急忙把自己的兵刃收起来，一伸手砰，把敌将的棍头给抓住。这是敌将双膀用力抡起大棍，这力气大，冯茂施展轻功，人借棍力，棍借人抡，冯茂的身体啊，呜，腾空而起，到了半空，他再一纵身，唰的一声，跳到牛皮帐顶上，一个燕子头颈，唰，从后边跳到地上，滋溜一声，转身进了东边的帐篷。这一连串的动作太快了，也没有三秒钟啊。在场人呐，谁也没看见冯茂哪去了，只觉得兵刃落地，冯茂踪迹皆无。这些敌将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嗯，人呢？怎么一棍砸没影了呢？哎，这小大概会土遁，不会土遁也得会缩地法。只有那个使棍的心里明白，是我用大棍呢把他送走了。他又不敢说，怕于洪杀他呀。那么老道于洪呢？这个家伙很狡猾，他没看着，没看着，他站在人群的外边督战，不在当场，所以也没看见冯茂怎么走的。不过他不相信冯茂会吐遁，对众人说：无量天尊，不许谣言惑众，哪有什么吐遁，是跑了，快找，先把高怀德和呼延凤抓起来看住，别让他们走了。南唐兵呼啦一下往里挤，人多物事还查住了。冯茂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进了东门，迎面正遇上史彦超和曹汉，手提腰刀守在门口东张西望。冯茂一看挺高兴：二位将军能走不？
能，就是慢点儿。
吃东西没有？
吃了。
太好了，跟我出来。三个人转出牛皮帐的后边，不远地方是马棚，有两个马夫正在添料。
冯茂过去掐死一个，石延超上前打昏一个。冯茂说：“把他衣服脱下来，你们穿上，帽子戴好，上马奔寿州。”
哎，城外有人接应，我去看看高元帅。
石延超说：“我们和元帅生死与共，我们和你一块儿救人去。”
冯茂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你们自己保不住性命，还能救别人呢？只要你们能走就行了。元帅和先锋由我救，快走！”
二人无奈，换上马夫的靠坎儿，牵出两匹青鬃马，搬鞍认镫，乘况坐骑。冯茂说：“
往北走是寿州，别错了啊！”
说完，在马后揪上，啪啪打两下子，这两匹马腾然稀溜溜暴叫，蹬开四蹄，一阵狂奔。两员将趴在马背上，不敢抬头啊，一直奔北边下去。
南唐兵看见了，
哎，这两匹马怎么了？站住站住！史彦超说：“马惊了，快闪开，拦住，拦不住了。”过来个当兵的伸手刚要抓缰绳，这匹马当的一撅子，把那位肋条骨踢折两根，这匹马从他身上哈过去了。
被于洪看见了，
哎，不对呀，半夜三更马拴着怎么能惊了呢？就在这阵有人高喊：“军师，了不得了，您的两个徒儿被杀，姓史的和姓曹的跑了。”
哎呀，无量受不了的佛，
把于洪气得直跺脚。不用问，刚才那两个人宋将追追，这边齐撒交关乱斗丝将追下去了。于洪要追，冯茂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，不好，再说追上了得了，打吧。小将军冯茂赶到当场，亮双棒要大战妖道于洪。